亲爱的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亲自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要施恩惠施怜悯给我们，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要将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把过去我们在一周里所经历的一切都献在你的面前，因为有你的手亲自来引领我们，你大能的膀臂亲自在扶持着我们。我们也在主的面前坦然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或是我们心思意念里的，或是我们未行出来的，我们都求主你能够赦免，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因为你亲自应允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必要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怜悯，我们更需要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今天你就在我们中间，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你要恩待我们，施恩给我们，直到千代。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充满在我们的会所中，求主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众人在你的道上能够坚定持守我们的信仰。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向你祷告，你在这个地区兴起了你的子民，设立了你的教会，求主你荣耀你的圣教会，求你与我们的英文崇拜、粤语崇拜以及我们的国语崇拜的弟兄姊妹同在，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能够见证你、荣耀你、传扬你的美名。我们为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向你感恩，也向你祷告，感谢主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给我们生活的地方，给我们在这个国度有美好的生活。我们也为着这个国度向你祷告，求主你能够遮蔽一切，求主你能够兴起那些忠心为你的人来治理这地，管理这个世界。恳求主使用赐福余下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得着畅快。荣耀归主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转眼之间已经我来一个月了，我都没有想到，我怎么一个月已经过去了。第一次我跟你们在这里分享什么题目？第一次我站在这里，
门徒。
对了，你是不是门徒？
是的。
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第二一次我跟你们分享的什么内容？一共就这是第三次吧。第一次你是门徒，第二次呢？对，你所信的福音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求耶稣就给我们平安，我们所信的福音不只是这些，上帝有更美好的恩典和祝福赐给我们，上帝会借着我们的信把永生赐给我们，借着我们的信上帝把天上一切的荣耀都给我们所存留，等有一天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跟神同在。所以我们信的福音远大过于有些人所认为的只能够得今生的一些富足和平安，不，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关于上帝自己。我准备了一个盒子，从我女儿那借来的，谁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把它送给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你可能会猜吧，你说哎呀，这个是啊，化妆品呀、啊、小首饰啊，首饰盒嘛，对吧？如果你要想知道里面的东西的话，有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开它，哦，你就能够看到了，一个购物卡归我自己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就要打开它，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动作我们就叫启示。上帝是个灵，是非物质，是超越物质的。有的人想用这种物质的方式来考验上帝，上帝存不存在，上帝有多大年纪，上帝是男的是女的，上帝长得是什么样，你这些手段都没有用的，因为上帝是个灵，是超越这个物质世界，是你没有办法去知晓的。但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呢？上帝他自己把他的奥秘揭开，然后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神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明白神是怎样的，我们信的这个神是怎样的。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去跟亲戚拜年，这个亲戚听说他信神了，信耶稣了，也很开心。他说：“哎，你信的那个神是什么样的？”这个姊妹刚信耶稣没多久，说：“哎呀，牧师也没有讲上帝长什么样，教堂里面好像也没有看见哪一幅像啊，哪一个是神。”他说：“哎，我不知道信的神是什么样。”他的亲戚说：“来来来，我给你看看我信的神是什么样。”他的神在一个黄布底下盖着，啊，不能随便看的，要用那个黄布子遮着。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你这个用眼睛可以看见、用手可以塑造出来、可以描摹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神没有塑像、没有雕像，神是个灵。那神是个灵，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呢？也有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你让我看见我就能信神。你跟别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你信耶稣啊，信上帝多么好，你让我看见我就能够信，可是又看不见。但是唐松荣牧师说，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上帝会把他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本性，甚至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罗马书的经文里面，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哪里呢？显明在你的心里了。然后呢，借着所造的这个天地万物，你就能够知道。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无可推诿，你就没有任何推卸的理由说没有上帝。你没有一个理由说我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把他自己的工作、把他自己都显明给我们看。所以对于这个康德，在他的墓碑上留下了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敬畏，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天空，第二是里面不断说话的良心。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实实在在的，他是爱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从哪里可以啊？是我错了，对不起。好，这就对了。当我们去认识上帝，我们说上帝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我们叫它叫普遍的启示，一个叫特殊的启示。普遍的启示就是你眼所能看见的，当你去度假的时候，你要去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你去看到那个高高的山啊，或者山上有一块奇特的石头啊，或者你去看很美的景色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他的著作、他的创作给你看了，上帝的手亲自制定的这一切。当你去享受美食的时候，美味佳肴的时候，你很开心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干什么谢饭祷告？不要谢饭祷告，谢我就好了，都是我给你买来的，你才能吃到。”对，你买来之前呢，那些原材料、那些食品的原料，那是上帝给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那个称为叫普遍的启示。圣经里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心的人，当你抬头仰望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繁星点点的时候，你不得不赞叹，太美了。科学家们现在的观测能力越来越多，现在有人在观测整个的这个银河系，银河系整个宇宙系，我们现在很可惜还没有看到宇宙的边在哪里，我们还不知道边在哪里，我们一直在探索，看到很美妙的这个世界。然后科学家们发现，在这个美妙的宇宙的里面，有一种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拖住我们的星球，不让我们的星球去碰撞到别的地方，也不让我们的星球失控。所以如果你要有心去研究一下地球的话，很奇妙，地球的形状、地球倾斜的那个角度、地球自转的速度、地球绕着太阳的这个公转的速度，不能有任何差距的。如果我们稍微离地球离太阳近一点，我们就活不了了，就热死了，再远一点也活不了，就冻死了。所以那个就很奇妙的，从哪里来的呢？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你借着这个世界的万物，你就知道有一位神明的存在。但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祷告他能不能听见？我的问题他能不能解决呢？这个需要靠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指的上帝借着这本圣经，借着耶稣基督 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所以当你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第一句话有没有人会背？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就让人类研究几百年几千年研究不出来。已经去世的霍金他在研究，他说他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来的，他的结局是炸出来的，在很久很久以前，然后 突然发生了一个大爆炸，大爆炸以后就有了整个这个宇宙啊。你也可以相信这一切了，你哪天觉得家里面很乱你不想收拾的时候，你就制造一场爆炸，然后椅子就归到椅子的位置，然后桌子就归到桌子的位置，然后床什么都铺得整整齐齐，这种几率是很低的。但相反，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是一个有目的的设计，是一个有非常精准的设计，不是随随便便突然一下就出来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当你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有一位神他是怎样的爱我们。当你拿圣经读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现在问题层出不穷啊！那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就是难民的问题，因为其他的国家经济问题战乱问题，很多的人就从墨西哥就开始往美国来走了。所以川普先生就说啊，我要垒墙啊，墙现在好像还没有垒起来，我要怎样怎样。他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他在墨西哥设立难民营，然后在那里来甄别到底哪些人可以进入美国，哪些人不能够进入美国。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找问题，包括你自己也在找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他的学习成绩总是不能够提高，为什么我对这个家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结果我都得到的是这样伤心的事情。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有的人归结于经济问题，有的人归结于科技问题，有的人归结于道德问题，其实圣经都告诉你了，罪的问题。当我们不认识神，当我们的生命远离神以后，你的生活就是在混乱的里面。当我们不能够顺服神，当我们抵挡神的时候，你怎么努力你得到的就是痛苦。所以摩西总结他的人生，人的一生劳苦愁烦，每天都很辛苦吧，早晨起来要开车开一个小时才能去到单位，然后就开始忙碌忙碌忙碌忙碌一天，下午再开一个小时的回到家，然后开始收拾家，哎呀操心的事情没完没了。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她会走我就好了幸福了，什么时候她自己能够去不用我陪着上学校，她自己能够去学校就好了。那时候我的岳母跟我们在一起，我每天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我的女儿大了就好了。我的岳母跟我说一句话，看看我的女儿你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呢？劳苦愁烦，还有后面一句注释有人记得吗？摩西说人的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想一想，你已经60多岁了，50多岁了，30多岁了，过去的几十年怎么样？有多少记忆，有多少美好转眼成空，晃一眼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说人生活着就是苦，哭下来了哭，走的时候别人为你哭、哦、哭得很伤心，完了。不，这不是我们的人生。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很丰富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有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人忽略，不愿意读圣经，没有时间读圣经，读不懂圣经，读了圣经又记不住，反正就是不想读圣经。各位，这里面告诉你人生的秘密，这里面有人生的祝福，这里面有永生，这里面有智慧，这里面真的有上帝在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读这真读这经，因为这经为我做见证，有永生之道。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我们可以真实的去认识神，去明白神，明白上帝是怎样爱你的，明白上帝是怎样来与我们同在，怎么能够引领我们。借着这个圣经，上帝启示他自己，上帝怎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你可以从圣经的里面去看见神的本性，神他的性情，神的他的这个名字， 有人知道上帝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还有呢？上帝的名字叫什么？
全能者。
全能者，哦，很好哦。还有呢？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他的名字，所以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啊，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上帝什么时候讲他是全能的呢？是在亚伯拉罕99岁那一年，那个时候他自己跟他的太太呢没有亲生的儿子，他跟他的这个婢女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就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实玛利。当他99岁的那一年，上帝跟他显示显明给他看，说他对亚伯拉罕讲，我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说我要跟你立约，让你的子孙后代像天上的星一样，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也很老实，亚伯拉罕说，上帝啊，啊，我相信你，但是我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啊，所以干脆就你就祝福以实玛利就好了，他怎么也算是我的儿子。上帝说不，是让你跟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真的儿子。那个时候亚伯兰99岁，他的太太可能比他小一点，小10岁，可能80多岁啊，已经没有例假了，也不排卵了，怎么有生育？上帝说我是全能的。全能的意思是什么呢？全能的意思是说，在上帝的那里，上帝的能力是丰满的，上帝是丰富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的太太呢，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习惯，就是男的在这边坐着吃饭，女的是不能同席的，所以他太太在后面隔着一床帘子听见了，就嘿嘿的笑，嘘，开什么玩笑，老太婆了还能生孩子，不可能的事情。上帝说你笑什么笑，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一个儿子。各位弟兄姊妹，上帝是全能的，真的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祖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你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时候，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你觉得过不去的，你觉得没有办法面对的，上帝可以成就这一切。神是真实存在的，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当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脱离那个奴役之地的时候，他就找到了摩西。那个时候摩西是一个80岁的放羊的老爷爷，在异象的里面，上帝对摩西说，你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说，我去可以，他们要问我谁让我来的怎么办？上帝说，你就告诉他们是那自由拥有的叫你来的。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问你信啊，人是上帝创造的，那谁创造了上帝？这个逻辑好像存在，但这个逻辑呢在上帝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是最原初的，上帝不是哪一种力量去把它创造出来的，是神创造了我们。所以神是永恒的，在神的永恒的里面，他认识你，拣选了你。对我们来讲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早晨起来我必须要抓紧时间赶到9点钟出门，我才能够在9点半的时候赶到这里来。对上帝不存在这个时间的问题。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你在中国的亲人他们正在休息，我们没有办法去照顾他们，看到他们，我们有空间上的受局限，但是对上帝来讲不受这些的局限，他是永恒的。所以圣经里说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在没有这个世界以前，上帝就知道你，上帝就拣选你，上帝就预定你成为他的子民。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就来到了美国，在中国都没有机会听到基督教的福音，都没有机会去接受耶稣，而来了美国反倒进了教会，听到福音，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各位，这不是偶然，上帝早已经知道了。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一定会把你保守在他的手心的里面。所以对于我们的神来讲，他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上帝是全知的，是自由拥有的。那么至于这个全知的自由拥有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话，你的问题他都知道，他都已经看见了。简单的来讲，你看那个地板上所有的东西都一清二楚，那上帝看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他都一清二楚。明年的事情，后年的事情， 你的孩子大了以后的事情，所有的这上帝都知道。上帝圣经也启示我们说，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呢，圣经里说他是烈火，他是圣洁的神。在这位上帝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应该是圣洁的。这种圣洁有两个层面，第一，从地位上来讲我们已经圣洁了。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圣洁了？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从地位上来讲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义人。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还是有罪的，因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我们还活在罪中。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叫带罪的义人。我们从地位上来讲，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圣洁的，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还会犯罪，有撒谎的时候，有生气发脾气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说恶言恶语的时候，有些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一生要操练的，就是我们要向着圣洁完全去努力的。对于非基督徒来讲，他们不用这个，他们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想法。应该是现在加拿大已经全国大麻合法化，他们说大麻是好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他们全国，加拿大是第二个全国开放的国家，大麻合法化。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看来，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可是呢有很多的人去拥护，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圣洁，他们只要什么，只要我开心就好，他们不需要考虑什么道德约束，只要我自由就好。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打着的旗号就是，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自由啊，你不能够干涉我。各位弟兄姊妹，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在罪的里面，罪一定要付代价的。各位弟兄姊妹，罪一定要付代价的啊，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身份上，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圣洁，所以你的生活也要圣洁，远离一切的恶行，在基督的里面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次我的这个牧师讲完了道以后下来，有人就问他，牧师你讲的你都做到了吗？我们说没有，我在努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努力，我也在努力。所以圣洁是我们一生要去操练的境界，你应该去努力。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哎，这个事情你做的不对，你要说，主啊，我以后不做了。当有圣经的话语来提醒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做的时候，你应该站起来跟主讲，主啊，我愿意回转归向你，因为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我们明白了神的本性，神是全能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有慈爱的，神是为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你看上帝没有向我们隐藏，不单如此，上帝还启示他自己的计划。圣经里说，我们的神创造完世界以后，他没有说就不管了，反正这个世界已经被人搞得乱七八糟了，我就不理他了，没有。上帝仍然在用他的大能托住这一切，维护着这一切。所以上帝也启示他的计划。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得有点太短了，你只是看到啊，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各位，十年以后，百年以后怎么样。各位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为我们的儿女做准备的时候，有的很多的父母给自己的儿女准备得很好，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想去哪一个幼儿园读最好的幼儿园，幼儿园还没有开始读就已经想幼儿园之后去哪一个小学读。尤其是我也一样，我找房子的时候要看我的那个学区怎么样，学区要好一点，然后孩子上学会好一点。所以有的父母会把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全部路都给他打通。到什么程度呢？到我们的孩子进了大学以后跟妈妈说，妈妈你走了以后我的袜子怎么办， 他没有不会洗袜子，从来没有洗过，我衣服脏了怎么办？现在有的孩子打了饭以后放到跟前不知道怎么吃，因为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给他分好教他怎么吃，现在妈妈不在跟前，饭打到跟前看半天怎么吃。各位，你可以为你的孩子预备好一切，真的是这样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百年以后，你能够给他预备好一切吗？各位，没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计划，给我们预备好了一切，他要引领我们一步一步进到他的永恒的里面。上帝没有向我们隐藏，上帝做的事情都启示给我们。你还记得在挪亚的那个时代，上帝要用洪水毁灭那个世界，上帝就告诉挪亚，你要怎么样，什么时候洪水要来，你要用什么样的材料造那个方舟，那个方舟要长是怎么样的，高度是怎么样的，里面的设计是怎么样的，都告诉挪亚的。上帝要让摩西建造一个会幕也是一样，用什么材料、什么尺寸、怎么样的去设计、怎么样的去，全都告诉他。各位弟兄姊妹，反倒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更不愿意去亲近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足够聪明了，我们已经从小学从七岁开始上学，一直上到27岁，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的书，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发达，我们不需要用上帝，我们自己就可以搞定这一切。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上帝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上帝乐意让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能够去参与到他的里面，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能够跟他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压力，有的人要为了身份，你要去拿工卡，要拿绿卡，要拿公民，你需要很努力。有的人为了这个工作，我以前认为美国是一个天堂，生活这个应该很舒适，来了以后发现压力很大，你要交房租，你要交保险啊，很多的这个，一旦失业以后，在国内我发现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嘛，反正还有的地方住，还吃饭都不是问题。发现到了美国，如果你真的没有工作的话，你可能就要流浪街头了，你的房子银行会收走，你的车子有可能也被收走啊，会很麻烦。各位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要一个人承担这一切，你要面对这一切，你要撑起整个家，你要撑起你整个的生活。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位上帝，还有一位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还有一位神，他愿意来带领我们，愿意让我们进到一个丰盛更美好的生活的里面。我想请问你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已经有很久没有祷告了，或者你已经不愿意祷告了，或者你已经很忙碌没有时间祷告了，或者你只是随便祷告两句，因为你有太多的烦心的事情，太多的重担，太多的问题你需要去考虑。有的时候我也一样，大概去年或者更早一点，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说如果我要在美国服侍牧会的话，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是会留在美国还是回去，我说如果我要在美国，我是希望我能够服侍一群讲普通话的弟兄姊妹，是在一间大教会里面的一个中文团契。我知道我的能力，我没有能力去做一个类似于主任牧师的角色，去牧养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教会。我就在想，哎，小小的人不要很多的就可以了，我自己都已经把这个祷告忘记了，直到前两天我的太太提醒我，哎，你当初是不是这样祷告过？我现在想想我们国语部，哎，真的是这样，全都讲普通话，我不需要一边讲一边有一个翻译，人数也不多，而且我也不需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是因为有主任牧师还有蔡牧师，我只要做很简单的服侍就可以了。我想，哎，真的是这样，一年多过去了，我自己都忘记了，我自己开始去考虑很多其他的现实的问题，但上帝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上帝一直在看顾着我们。你的人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有的时候你应该放松一点，应该学会把你的难处、把你的重担、把你顾虑的事情交给上帝， 上帝他的计划是美好的，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上帝的办法也是最好的。上帝不但要把他的计划告诉你，当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亲自的启示你，带领你，他的话语亲自会指明我们的方向，上帝还会把他做工的方法交给你，怎么来去做这些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字可以看清吗？看清的人可以帮我们一起读吗？一二，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啊。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在努力的时候，你要留心一件事情，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方法比我们的方法更好。好，我想请你思考一下，如果你17岁的那一年来到美国，一句英文都不会，请问你用多久可以成为美国的国务卿？假如说你17岁的时候来美国，你英语那个时候一句也不会，然后你就拼命努力，然后开始拼搏奋进，你估计你用多少时间可以成为美国的国务卿？200年？20年够不够？30年够不够？不够。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记到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用了13年就成为埃及的宰相。有人熟悉圣经知道他就叫约瑟。17岁的那一年，他的哥哥因为嫉妒他，就把他给卖给别人了，当奴隶，所以他是以奴隶的身份进入埃及。他在那里经历了多少苦难我们不知道，做得很好，成为这个波提乏家里面的管家，哎，这已经混得很不错了，相当于你现在应该成一个 CEO 的角色，哎，过得很滋润。可是呢，结果受到他的主母的陷害，说他性骚扰，好像现在一样叫什么 Me Too、你看发现你这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了，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结果他就被陷在狱里面了，而且一进狱就是进的那个死牢，没有出头之日的机会。但是谁知道他30岁那一年，上帝给他机会，法老让他当宰相，法老让全国的人都听他的，他就用了13年完成了他人生的逆袭。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国内现在有很多的人就希望怎么样能够翻身，怎么能够出名，怎么能够成为明星，怎么能够赚很多的钱。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上帝的方法，你的人生就会顺利很多。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给我们设定的路线去前进，你会发现比你的计划，比你的路线简洁有效，而且你不受什么走很多的冤枉路。有一首诗歌叫恩友歌，有的人回去以后你可以查恩友歌，里面有一句话讲，多少平安我们作诗，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各位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受的是冤枉罪，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生活在平安的里面，生活在喜乐的里面，生活在稳妥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走了一条冤枉路，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各位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高高在上，然后就拿着一个棍子天天盯着我们，谁做错了事打一下，谁做错了事打一下，不是的。上帝愿意伸出他爱的膀臂来拥抱你，上帝愿意用他的大能把我们带到他的丰富的里面。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你们做父母的尚且不好，还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孩子，何况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他自己，把他的计划，把他做事的方法都显给我们看，他没有向我们隐藏，他一点都没有自私，他把最好的都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你应该读他的话语，你应该来亲近他，你应该在祷告的里面去看见上帝在你人生中的计划和引领，使你的人生过得丰丰满满的。 上帝没有赐予我们这一切，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到他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朋友，都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其实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就是一个关系。我们的神也希望这样，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进到他的里面，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他就好像那个老父亲一样，他的儿子流落了远方没有回来，他的老父亲每天站在那里看，哎呀我的孩子呀什么时候回来，每天站在那里看，我的孩子呀什么时候回来。当有一天他的儿子衣衫褴褛要着饭一路回来的时候，这个老父亲就跑上去抱住他。各位弟兄姊妹，因为上帝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天天在他的面前享受这份幸福，享受这份快乐，享受这份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要让我们有信心。这个世界经常会打击我们，让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患难，很多不法的事情，但上帝让我们的眼仰望他。当你去仰望神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有信心，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抱怨，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灰心，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失望。最近这个好像是澳门的一个叫什么驻澳办的一个主任，他跳楼自杀了，因为抑郁症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抑郁症？我在国内也有一些个别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才反应过来，哦，原来他不是情绪问题，不是他心眼小的问题，是真的是有个抑郁症的问题。我就问有一个做在医院里面做这个做主任的一个弟兄，我就问他，哎，有没有什么好的药可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生活能够更好一点，至少晚上能睡着觉啊，每一天能开心一点。他跟我说，杨牧师啊，我实际告诉你，没有药。因为他们开出来的药呢，怎么讲，就是你吃了以后你觉得会好起来，但是那个实际的药的果效是没有，不是那样的，只是让你觉得吃了以后会好受一点。他说最好的办法让他们来教堂，当来到教堂了以后，你就能够看见你的人生的蓝图，你就发现你担心的那些事情其实不用担心的，你会发现你渴求的那些东西上帝给你预备有更美好的。所以按我们老百姓通俗一点话，你就想得开了，你就看得开了，你就不会把那个重担再压在身上了，自然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有了力量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真的需要上帝，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我们周围的这个邻舍，他们需要上帝，因为有了上帝以后，他们的人生才能够有前途，有光明，有依靠。我们的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还有一个想法，他希望你跟他同工。你从圣经里面看，除了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没有同工，上帝自己就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了。当他有了创造了人以后，他做事情都需要我们跟他同工。他建了一个伊甸园，跟亚当夏娃去，哎，你们去看守修理。他要拯救这个世界，他就找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来。他要使用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工，他要邀请你，各位弟兄姊妹，他邀请你，邀请你进到他的荣耀，跟他同工，跟他一起去服侍，跟他一起去拓展，跟他一起去推动，一起去传福音，一起去拯救人，一起去爱人，一起去帮助人。各位弟兄姊妹，上帝需要我们跟他同工，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明白福音，能够接受福音，能够在福音的里面真实的得到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信仰不是让我们得到然后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满足在这里，信仰是让我们得到然后我们分享，我们见证，我们把它拿出去，让神能够去爱更多的人。耶稣基督要来了，很快就来了。什么时候来呢？圣经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所有那些应该属于神的，应该在上帝的国度里的子民们，他们都能够得到永生，都能够去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这个工作靠谁来完成呢？上帝没有把它交给天使， 上帝把它交给你，交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去把神的爱，把神的能力，神的全能证明出来，见证出来。所以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是要让他知道，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上帝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可以参与到里面，跟我们的神一起。上帝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去做成他的工作。就好像你看见你的孩子，他长大了，他能够自己独立了，他能有自己的工作了，他有自己的家了，他有自己的孩子了，你的心里是多么的满足。我们的上帝看我们也是一样，他愿意看我们活在他的爱里，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我们能够去担当神的工作，我们能够去与神一起同工。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上帝，很真实的活在你的里面，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荣耀的父上帝，我们祈求你再次能够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乐意追求明白你的旨意，更乐意能够活在你的手下，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从来没有向我们隐藏你自己，你多么怕，你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快跑跟随你。主啊，求助你的灵亲自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如何。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